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 X 调查。故事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它位于美国东北部，该州矿产资源丰富，煤炭产量居全国第二。在宾州西部有一座监狱，名叫西部监狱，位于匹兹堡市中心5公里，是大西洋沿岸平原以西的第一座监狱。该监狱在19世纪由费城建筑师哈维兰设计，1826年开始动工建造，直到1882年才开始正式投入使用。西部监狱有一个响亮的外号“铜墙”，其四周设有12米高的围墙，难以翻越。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还设有警卫塔，24小时有警卫站岗，囚犯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尽收眼底。从这里刑满释放出来的人都说里面不是人待的地方。这里一度被称为宾夕法尼亚州安保等级最高的地方，想要从这座监狱逃出去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就在1997年，有6名囚犯在做完准备后实施了一场越狱行动，他们能否成功呢？接下来就为您讲述这个越狱故事。故事主人公名叫庞特斯，出生于匹兹堡，事发时30岁，曾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职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年轻时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了公司保险柜的密码，在金钱的诱惑下，庞特斯伙同另外2名同事计划将保险柜的钱偷走，然而在行动时突然被人发现，他失手打伤了人。庞特斯来自一个中产家庭，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在犯下此罪后感到很懊悔，但法庭上其他2位同事为求自保，纷纷指证庞特斯是主谋，最终庞特斯被法院判处至少10年监禁。他是个人才，在监狱服刑1年后竟然成功越狱，不过第二年被警方逮捕。他因之前的盗窃伤人罪以及现在的越狱罪被判处10至24年监禁，关押在匹兹堡的西部监狱。庞特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座监狱不是那么好待的，里面关押着1800多名重型囚犯，经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若卷入其中随时可能丢掉性命。押送庞特斯的狱警在送他去监狱的路上曾开玩笑地问他，你在西部监狱的目标是什么？庞特斯沉默了一阵，随后回答一句，我想越狱。狱警听完他的回答后瞬间笑出了声，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在痴人说梦，目前还没有人从西部监狱逃出去过。然而庞特斯坚信自己能够逃离这座西部监狱，他知道自己必须要有一套缜密的计划，且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从进入监狱的那一刻起，庞特斯失去了自由，开始了监狱生活。他感到万分懊悔，觉得自己本应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现在却因一时贪念而来到这个鬼地方。监狱里的生活非常固定，每天都做着重复的事，再有想法的人也会慢慢变得麻木迟钝，而庞特斯至少要在这里待上10年。每天早上7点，监狱会准时打响起床铃，随后每个人都会出去吃早餐，然后在8点半准时开展工作。庞特斯是幸运的，他接受过高等教育，可以在监狱工厂里担任文书工作。工作地点在监狱北部，靠近围墙，那里有钣金工厂、洗衣房等等。他的工作相对其他工作轻松不少，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越狱的想法。每天上午10点半，监狱会准时点名，即使在工作的情况下，狱警也会时刻监视着囚犯。每天最放松的时候是午餐时间，大家可以互相聊天，庞特斯利用这段时间寻找可以一起越狱的人。在这期间，庞特斯认识了他在监狱中的第一个好友伯克鲍，此人因谋杀罪入狱，比庞特斯早入狱1年，他在里面混得不错，建立了一些人脉。庞特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才主动与他成为了朋友，他坚信伯克鲍总有一天能够帮到自己。经过一天又一天的观察，庞特斯大致摸清了监狱的总体布局，并在脑海中绘制了一张平面图。每天下午4点半是囚犯们的放风时间，可以自由活动。他利用这段时间仔细观察着监狱的各个角落以及每一位狱警的活动轨迹，记住他们的巡查时间以及相隔的距离。在入狱的3年后，庞特斯已经将西部监狱的所有信息牢记在心，他一直试图找出监狱的漏洞，但他没有发现，这让他感到沮丧。后来有一天在放风时候，庞特斯偶然间听到2名狱警的对话，他们的聊天内容传达出了一条重要信息，在靠近他工作的工厂旁边有一个小房间的下方有一个地下空隙，那里距离监狱外的仓库很近。得知这一消息的庞特斯兴奋不已，他终于找到了越狱的突破口，只要能进入那个小房间，就能挖出一条隧道，直接穿过监狱围墙抵达外面的仓库，完成越狱。 然而小房间外还有一把锁，每天都会有专门的狱警开锁进去检查，然后再将门锁起。要想进入那个房间，就必须要想办法搞到钥匙。小房间的位置离他们放风的地方很近，庞特斯每天利用放风时间观察那名开锁的巡查狱警。他发现所有钥匙都被串在了一个钥匙圈上，而钥匙圈就挂在狱警的腰间，那个小房间的钥匙则在钥匙圈的最外侧。之后的日子里，庞特斯绞尽脑汁思考着如何获得那把钥匙，可那名狱警很谨慎，钥匙一直贴身带在身上，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就在庞特斯一筹莫展之际，他偶然发现一次性咖啡纸杯上留下了自己的齿痕。原来杯子的材质是聚苯乙烯，非常柔软，很容易在上面留下印记。这一发现使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能把钥匙的形状印在杯子上，就可以做出一把一模一样的钥匙。庞特斯先是将整个越狱计划告诉了好友伯克鲍，对方听闻后先是感到惊讶，随后表示赞同，他认为庞特斯简直就是个天才。不过想要将钥匙的形状印在杯子上，必须要接近那名狱警，并且不能让对方察觉，这并不容易做到。思来想去，伯克鲍决定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狱警面前上演一出好戏。在西部监狱里，香烟是硬通货，伯克鲍用了两包烟就买通了两名囚犯配合他一起演出。监狱里的狱警和囚犯们一样，每天都有固定的工作，那名带着钥匙的狱警也会在放风时间去巡查那个小房间。经过多天筹划，在一次放风期间，庞特斯决定展开行动。当那名狱警锁好门出来后，两名被买通的囚犯冲到狱警面前，开始假装发生矛盾，两人吵得不可开交，还拉住狱警的手让他主持公道，场面一度陷入混乱。狱警见状赶紧劝说两人保持冷静，可对方仍然不依不饶，摆出要打架的架势。此刻站在远处的庞特斯找准时机走了上去，他开始假意劝架，实则是将目标锁定在了那把钥匙上。在双方推搡期间，庞特斯趁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杯子碎片，他将碎片握在掌心，伸向了那把钥匙。此时狱警的注意力完全被两名囚犯吸引，根本没有注意到庞特斯的动作。就这样，庞特斯顺利将那把钥匙的形状印在了杯子碎片上。为了不让狱警发现，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低头，假意专注劝架。这场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回到牢房后，庞特斯仔细地观察着杯子碎片，上面的钥匙形状非常清晰，这让他兴奋不已。不过他非常清楚，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越狱，必须找到更多的人来帮他。于是他开始在监狱里挑选合适人选，每天的午餐时间是他了解每个人的最佳机会。没有人知道庞特斯在做什么，他就这样在监狱里寻找着能够帮助他的人。除了拥有特殊技能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绝对可靠，不会把他的秘密泄露出去。经过一个月的筛选，有五名囚犯被他选中。凯勒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在监狱里做着运送货物的工作，可以自由走动。庞特斯看中了这一点，把他拉进了小队。康纳德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在监狱的钣金厂工作，利用职务便利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黄铜，这正是铸造钥匙所需的材料，所以他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越狱小队。海姆因抢劫罪被判4-15年监禁，入狱前曾在汽车修理厂工作，他有一项特殊的技能，就是能在不用钥匙的情况下发动汽车，逃离监狱后他的这项技能可以派上用场。比林斯利因抢劫等罪名被判23年至77年监禁，入狱前曾做过矿工，挖隧道铸钥匙对他来说都是小意思，他也成功被庞特斯招募到了小队里。最后一位是庞特斯的好友伯克鲍，他因抢劫罪而被判处10至20年监禁。从庞特斯入狱开始，他们就成为了好兄弟，伯克鲍一直全心全意地帮助他，能够逃离监狱，庞特斯自然也要带上他。在庞特斯的组织下，越狱六人组正式成立。在一次午餐时间，庞特斯偷偷地将印有钥匙形状的纸杯碎片交给了比林斯利，吩咐他尽快把钥匙铸造出来。比林斯利果然没有让人失望，不到两天时间，他就将铸造好的钥匙交给了庞特斯。为了测试那把钥匙能否打开那个小房间，庞特斯需要冒着风险，在白天放风的时候，趁所有狱警不注意，尝试打开门锁。思考再三，庞特斯还是觉得那样过于危险，因为那时所有的狱警都会提高警惕，警卫塔上的狱警也会扫视整个地面，贸然行动很容易暴露。到了午餐时间，工厂里大部分囚犯都去餐厅吃饭了， 庞特斯佯装上厕所来到那个小房间外。由于是午餐时间，狱警都有所松懈，四个警卫塔上也只有一名狱警在中间的围墙上来回走动巡逻。围墙的高度比警卫塔低一些，上面的狱警看不到小房间的门，但站在警卫塔上就可以看见。通过观察，庞特斯发现围墙上的狱警每走一个来回是17秒，在这之后狱警就会走上警卫塔，所以他有17秒的时间尝试用钥匙打开门锁。就在这时，他抓住一个时机，迅速走到房门前并拿出钥匙，同时心里开始倒计时。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钥匙插进锁里后根本无法转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庞特斯开始心跳加速，要是锁无法打开，之前的一切准备都白费了。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锁突然撞开了，庞特斯感到又惊又喜，随后他迅速将门锁好离开，时间刚刚好，没有狱警发现他刚才的行为，这也就意味着他离最终的越狱又近了一步。此后的日子里，庞特斯跟队友们分工合作，利用午餐时间进入小房间内，每次进入两人，另有一人在门外望风，午餐结束后再将小房间里的两人放出。伯克鲍托狱中的关系搞到了安全帽、手电筒以及挖隧道所需的工具。进入小房间后，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地下空隙位于地板下方，但地板却是用实心的钢筋混凝土铺设的，想要打穿地板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到时候会被外面的巡视狱警发现。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庞特斯发现墙壁上掉下来的土块，监狱里的建筑都是采用双面墙，这让他有了新的主意，既然无法打穿地板，那就将内墙打穿，再开始向下挖隧道。不过他们得先在墙壁上砸出一个洞，但砸墙的时候势必会发出声响，这也容易引起狱警的注意。可庞特斯不想放弃，决定放手一搏。随后他们开始砸墙，所有人都胆战心惊，随着墙上的砖块松脱，他们正式开始了挖掘隧道。幸运的是没有被发现，每次挖掘之后，他们会将土石藏在衣服袖子和裤腿里带出，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丢弃。就这样，小队中的六名成员利用午餐时间各自分工，轮流进入小房间挖掘。凯勒则利用职务之便，可以随意在监狱任何地方行走，没有狱警会在意他去到哪里。每次他都在外面望风，等到时间一到就将小房间里的人放出来。监狱是一个几乎没有秘密的地方，庞特斯明白他们的越狱计划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时间越长越容易暴露，他们每天大概可以挖2到3米，为了尽早完工，他们需要提高效率，于是他们偷拿了工厂里的工具，好在没有被发现。越往里挖，掉落的土石碎块越多，隧道可能有坍塌的风险，如果他们真的不幸被埋，没有人会来救他们，他们只能祈祷比林斯利真的是懂挖隧道的，这项工作一直由他指挥，所有人都期待这位曾经的矿工能够真的挖成这条逃亡之路。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将隧道挖到了监狱的围墙底下，所有人都充满了干劲，逃出监狱成为了他们奋斗的目标。接下来只要他们继续向外挖掘，就能抵达监狱外的仓库。可就在所有人都充满希望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次庞特斯正在吃午餐的时候，监狱的警报不知为何响了起来，庞特斯心想，难道是事情败露了吗？随后狱警将所有人叫到餐厅外开始点名，监狱出台了新的规定，所有囚犯必须在午餐后进行一次大点名，随后再回到各自牢房。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庞特斯的队友仍在小房间里挖隧道，并不知情。庞特斯非常着急，如果点名时狱警发现他们不在，那就糟糕了。于是庞特斯疯狂地跑去那个小房间，就在他快要抵达的时候，一名狱警发现了他，让他赶紧回去点名。庞特斯谎称自己工作的机器还没有关，要回去赶紧关一下，幸好这名狱警还在忙别的事情，在嘱咐完庞特斯后也离开了。庞特斯抓住机会，赶紧跑到了小房间，叫出了几名正在挖隧道的队友。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所有人都离开了小房间，此时正好有一名狱警看到了他们，由于时间仓促，他们都还没来得及擦去脸上的土，从狱警旁边走过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们屏住呼吸，一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往前走去，最终没有发生任何事，他们顺利地从狱警身边走过。1月7日这天，他们终于挖到了监狱外仓库的地面，所有人欣喜若狂。接着庞特斯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钻孔机，连续在混凝土上钻了数个小洞，直到出现一个可以容纳成年人的小洞。此时隧道已经完工，接下来可以逃跑。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他们决定第二天就行动。这一夜他们既兴奋又紧张，庞特斯在牢房里辗转难眠，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他不停地设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或许隧道坍塌，或许被狱警发现，他不断地推演接下来的行动，生怕有遗漏的环节。那一夜是他经历过最漫长的一夜。1997年1月8日，这天是个星期三，上午8点过后，队员们按照约定时间全部来到了小房间，他们拿上手电筒分别钻进隧道。比林斯利在最前面打头阵，伯克鲍断后。隧道里空间有限且阴暗潮湿，所有人的手臂必须伸在前面才能够艰难通过，不过只要能够逃出去，这些都不算什么。不久后，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从隧道的另一头钻了出来，所有人都兴奋坏了。正在他们激动地打开仓库门时，庞特斯发现一名狱警正在警卫塔上看着他们，他赶忙让大家戴上安全帽，假装是维修的工人。他和队友们一再强调，一定要保持镇定，不能让狱警看出端倪。经过协商，他们决定由庞特斯走在最前面，其他人紧随其后。为了看起来更像维修工人，他们还随手在仓库拿了一张地图，就这样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就在这时，监狱的警报突然响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难道有人发现他们越狱了吗？只差几步路就能离开监狱了，这时候绝不能放弃。他们硬着头皮继续朝着监狱大门方向走去。随后庞特斯打开了大门，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没有见到狱警，报警铃也不是因为他们而响的，一切都很顺利，他们自由了。这天天气格外晴朗，所有人仿佛获得了重生，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监狱外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他们来到附近的停车场，海姆用电热线顺利启动了一辆汽车，随后六人驾车逃之夭夭。几小时后，中午12点38分，匹兹堡警方接到了一通从西部监狱打来的报警电话，得知有囚犯在大白天成功越狱逃跑，人数多达6人。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出动警力，兵分两路，一路全力追踪6名逃犯，另一路则火速赶往西部监狱展开调查。除此之外，警方还出动了直升机和警犬在监狱外展开搜捕。西部监狱里伴随着急促的警报声进入了全面警戒状态，在找到6名囚犯之前，监狱将实施一级防范禁闭，这是指对监狱中囚犯采取最高级别的安全措施，确保监狱的安全，防止囚犯暴动或逃跑。当警方来到西部监狱后，眼前的场景令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没想到在安全监管严格的监狱里竟然发现了一个宽0.9米的洞口，进入后有一条隧道，里面阴暗潮湿，臭气熏天，头顶还不停有碎石掉落，随时有坍塌风险。整条隧道超过18米，直接通往监狱外的仓库，从这条狭窄的隧道爬出去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监狱内24小时有狱警巡视，这些逃犯是如何做到的呢？经过调查，警方很快确定了6人身份，分别是30岁的庞特斯、36岁的凯勒、66岁的康纳德、26岁的海姆、30岁的比林斯利以及48岁的伯克鲍。这些人中不出意外的话，下半生都将在监狱中度过。很快，追踪警员有了发现，他们在监狱附近的一处停车场里发现了一些碎裂的玻璃，猜测6名逃犯逃到这里砸碎了一辆汽车车窗，随后驾车逃离。下午2点半，有人报警称自己的汽车丢失，那是一辆1989年款的庞迪亚克汽车，有着深红褐色的车身。根据车牌信息，警方追踪到了那辆汽车的下落，在距离匹兹堡522公里外的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地下停车场里发现了那辆被盗汽车，其左侧玻璃完全碎裂，6名逃犯不知所踪。之后，印第安纳州警方也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表示自己用来运货的面包车不见了，他在1月9日早上给商场送货，卸货后就把车停在了商场的地下停车场，再返回时车就不见了。警方调取监控录像后发现，这辆面包车被6名男子用石头将车窗砸碎后发动开走。西部监狱有6名囚犯越狱逃跑的新闻一直在美国各州的电视台上滚动播放，印第安纳州警方马上意识到盗车6人可能是西部监狱的逃犯。根据这条线索，调查人员得知6人越狱后并没有分头逃跑，而是一直聚在一起。根据面包车的车牌号，警方再次掌握了逃跑路线，不过6人警惕性很高，他们每到一处地方就会换掉原来的车牌号，有好几次都突破了包围圈，从警方的眼皮子底下逃跑。6人越狱后，媒体争相报道了此事，电视上每天滚动播放着6名囚犯的照片，这让不少民众感到担忧，生怕这些人闯入自己家中。 事件发生的六天后，一通电话让追捕行动迎来转机。一男子报警称，他和好友一起抓到了其中一名越狱囚犯伯克鲍。报警人表示，在休斯顿的火车站里看到一名可疑男子，他神情紧张，徘徊不定。后来他突然趴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哀嚎声，于是他们走上前查看情况，没想到认出他是越狱逃犯。他们马上将其制服并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接报后火速赶往了休斯顿火车站，结果果然找到了逃犯伯克鲍。不过他已经神志不清，行为举止也很怪异，他在地上爬来爬去，仿佛精神失常。随后他被警方送去了医院。经检查，伯克鲍之所以会出现反常现象，是因为吸食了大量违禁品。经过一番抢救，伯克鲍总算保住了性命。他在医院里昏迷了数个小时，随后警方将他带到了审讯室里询问，可伯克鲍依然神情恍惚，胡言乱语。警方询问他其余五人的下落，他也一直答非所问。经过了三个小时的询问，警方并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休斯敦距离墨西哥很近，一旦他们离开美国，想要再将其抓回来就变得更加困难。虽然伯克鲍没有说出有价值的线索，但过程中他总是使用我们作为开头，是让警方坚信六人离开监狱后一直在一起，没有分开。如此一来，只要找到五人中的其中一人，就可能牵出所有人。事件发生的第八天傍晚6:45，位于休斯顿郊外，一名警员正驾车在10号洲际公路上巡查，突然有一辆林肯汽车从他们身旁疾驰而过，车上有两个人。由于他们超速行驶且没有系安全带，警方就驾车在其后方追赶，想要将其拦截。前方车辆见警车追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逃离，这引起了警员的怀疑。他马上拉起了车上的警报，不久后那辆车终于停靠在了路边，警员随即下车想要展开检查。可他们还没有走近，那辆车又重新启动并驶离，警员马上驾车再次追赶。双方追逐过程中，前面的车突然急刹，想要掉头甩掉警车，结果一不小心冲进了路旁的草丛里。车里的一名男子迅速从车里跳出，往路边的树林跑去。警员见状马上掏出枪命令对方停下，可男子依然头也不回地朝着树林深处跑去，成功逃离。警员在车上发现了另一名男子，他在驾驶座上晕了过去，经过辨认，他正是越狱囚犯之一的凯勒。至此，六名逃犯已有两人落网，另有四人在逃。凯勒在送到医院后不久就醒了过来，警方立刻对他展开询问。然而面对警方的他显得十分傲慢，他对自己的越狱成功感到自豪。调查人员利用这一点不断地夸赞他。得意忘形的凯勒还是不小心说出了一条重要线索，在一行人逃跑过程中，有一位名叫安德斯的35岁男子一直在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违禁品和金钱，甚至还能帮忙伪造证件。这位安德斯住在一辆拖挂房车里，附近有一座白色大象的雕像，具体地址他也不清楚。至于其他人的下落，凯勒表示他不会出卖兄弟，让警方打消寻找他们的念头。根据线索，调查人员竟然找到了那辆拖挂房车，地点位于休斯顿郊区19号洲际公路旁，那里正好有一座白色大象的雕像。确定了具体位置后，警方展开了行动。为了防止暴露，他们选择穿便衣前去调查。到达地点后，他们发现拖挂房车外还停着一辆红色福特汽车。随后他们根据汽车的车牌号查询到了车主，但车主并不是安德斯，而是另有其人，推测是安德斯通过非法手段弄来的。就在这时，拖挂房车里走出来一名男子，此人正是安德斯。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选择按兵不动，待在车里。随后安德斯驾驶着福特汽车驶离，警方则驾车紧随其后。不久后，安德斯将车辆驶进了帕沙迪纳汽车旅馆的停车场，过程中他完全没有发现自己被跟踪。停好车后，安德斯走进了汽车旅馆，并前往了2楼的129号房间。剩余四名越狱逃犯很可能就躲藏在那个房间内。两名便衣警员站在2楼走廊上，假装在等人，实则紧紧地盯着那个房间。就在此时，129号房间的门突然打开，逃犯海姆和比林斯利走了出来。他们表现得非常警觉，开始四处张望，接着两人慢慢朝着便衣警员的方向走来。随着双方距离越来越近，警方果断掏出手枪将两人逮捕。虽然两人一直保持警惕，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警方会这么快找上门。随后两人被警员带走。然而129号房间里的情况还不明确，里面的人可能持有武器。不久后，支援警力赶到现场，他们将整个汽车旅馆重重包围。随后129号房间的门从里面打开，只见逃犯之一的庞特斯探出了头，惊恐地打量着外面，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随后警方将其逮捕。 接着又逮捕了房间内的康纳德和安德斯。在屋内，他们搜出了几张空白的驾驶执照、枪支弹药以及违禁品。至此，六名逃犯悉数被捕。询问过程中，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庞特斯。他们声称这一切都是庞特斯的主意，整个越狱的计划都是他一手策划的，其他人只是听吩咐办事。起初他们都不看好庞特斯，没想到后来真的越狱成功了。对于其他人的指证，庞特斯大方地承认了，表示越狱计划确实是他一手策划的，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被抓回来，就差那么一点，他们就能逃到墨西哥重获自由。当警方询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越狱想法时，庞特斯很干脆地回答道，走进监狱的那一刻就有了。他向警方表示，西部监狱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他每时每刻都想着离开那里。听完庞特斯的整个越狱过程，在场的人都暗中钦佩他的智慧。随后调查人员询问他逃出监狱后的去向以及与安德斯的关系。庞特斯表示，他与安德斯根本就不认识，他们离开监狱后，他先是逃到了俄克拉荷马。队友凯勒表示，他有一个好友叫安德斯，就住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对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可以帮助他们伪造证件，还能提供住所。于是他们就来到了休斯顿，见到了安德斯。他非常热情，不仅帮他们找了一家旅馆，还给他们大量现金，等假证件做好后就能逃往墨西哥，在那里开启全新的生活。这难得的自由让他们非常高兴，他们在汽车旅馆里喝酒打牌，等安德斯把假证件送来。他们不曾如此开心过，但伯克鲍却受不了，他便在所有人都睡觉的时候独自离开了旅馆，直到在休斯顿火车站被逮捕。两天后，庞特斯和凯勒驾车出去采买，也遇到了警员。他们因过于害怕驾车逃跑，没想到慌乱中选择了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导致汽车失事。凯勒受到撞击晕了过去，庞特斯只能独自跳下车逃离现场。回到旅馆后，他们决定离开休斯顿，于是催促安德斯赶紧将假证件送到旅馆。没想到一切都晚了，他们最终都没逃离。经过调查，警方也确定了庞特斯是整起事件的主谋。为了安全起见，他被单独羁押24小时，不能离开牢房，只有每周五能获得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其余五人也接受了法庭的审判，随后被遣送回西部监狱继续服刑。帮助他们逃亡的安德斯也被判处4年监禁。此事之后，西部监狱进行了大幅改革，监狱加强了防护措施，对囚犯们工作时使用的工具也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